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马可福音第14章，从第43节到第52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43到第52节，马可福音第14章第43节，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刀
了，如同他上刀。”第49节，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啊，你透过人的软弱，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相信这是大家熟悉的一句话。因为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我想带领的弟兄姐妹大抵都会引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经文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擘开了祝谢，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等等等等我们都很熟悉这一句话。那一夜呢，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跟门徒一起共进逾越节的晚餐。他在宴席中间呢，他就设立了这个圣餐的礼仪他要门徒要历代遵行这个礼仪包括我们在内，为的是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就想到那一夜事实上呢，就成了主耶稣最长的一夜，最长的一夜。因为我们记得圣经上讲，在晚餐以后呢他们唱了诗歌就往橄榄山上面去，然后他们就经过客西马尼园耶稣对门徒讲说：“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我进去祷告马上就出来。”他也警告他们就是劝他们，你们也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耶稣就出来就从这个客西马尼园出来正跟门徒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就像我们刚刚看的经文，这个犹大就来了而且就带了一大群人他们从祭司长、从文士、从长老那个地方过来，那他们就逮捕了耶稣就把他带走了。然后接下来这个耶稣就在大祭司这干亚法的家中在他的院子里面整夜的受审判。然后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被带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个地方在那里呢，他被定了罪，被戏弄，被鞭打然后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走到加略山的山顶早上九点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到了下午三点他就在十字架上他就断了气把他的灵魂交给了天父所以我们看到从前一天的那个傍晚开始耶稣就没有在睡觉他就没有机会能够再享受一个晚上的安眠 一个晚上的休息，他就这样子，就是变成了他一生最长的一夜。我们晓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被捕的那一幕情景是非常的戏剧化的。我觉得一点都不逊于这个莎士比亚的名作。我们看到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几句戏剧里面有这个非常强烈这个剧力非常强烈的一些场面。如果你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你看他的 Othello 或是看他的 Macbeth， 里面有很多戏剧是非常强烈的。那我觉得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就有那个味道，一点都不逊色于这个莎士比亚的名作。在我在我墓道的时候，我记得这一幕场景曾经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我看到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没有罪的人，就这么迅速的很快的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刚刚我们念以赛亚书第53章，这也是以赛亚书53章的话，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没有公平的审判，也没有一个合理的罪名，不但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在那一次被捕的当中，人性里面的险恶，人性里面的软弱，还有主耶稣跟当时这些犹大宗教领袖中间的那个对立跟冲突都一瞬间都浮到表面上来，所以就使这幕戏充满了这个张力，就变成一个张力非常大的一个场面。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跟大家再一次回想再一次温习这段的经文。那我有什么盼望呢？就是盼望我们再一次能够被提醒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曾经付出过多大的代价也帮助我们反省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晓得在现今的时代里面也有许多人像当时一样要把耶稣除掉，从活人之地剪除，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把耶稣基督除掉。所以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我们看第二张 slide。 显然这个要捉拿耶稣的人就是祭司长跟文士还有长老，那他们就是犹太人宗教的领袖，因为经上说犹大带了许多的人拿着刀棒这些人呢就是从这些人就是从祭司长从文士从长老那里来的我们晓得犹大知道在当时耶稣只有11个门徒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我们都记得这个犹大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犹大是在其中的所以他知道耶稣只有他自己只有11个门徒，可是他为什么需要带领那么多的人许多的人而且拿着刀棒来捉拿他呢？那我想因为这一次这个祭司长他们是非常慎重其事的而且是志在必得的以前这些祭司长文士曾经想要捉拿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7章可以看到，所以他们派了一些人去捉拿耶稣，那这些人呢却是空手回来，所以他们就问他说怎么呢，你们怎么没把耶稣抓来呢？那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话像他一样，所以我们不敢抓他，空手回来。以前他们失败过，所以这一次他们是非常慎重的，他们一定要抓到耶稣，所以他们派了许多人来，因为耶稣跟他们中间的冲突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地步。那这些冲突，如果我们来想这些冲突呢，这些冲突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当耶稣出来传道以后呢，百姓就开始跟随他而且呢越来越多，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的门徒都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人跟随耶稣走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怜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马可福音6章34节的话马可用这句话我想他有一个用意 啊，它就是说明当时犹太人的牧者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并没有尽到他们牧养的责任，所以以色列人会像没有人牧养的羊群一样。可是耶稣呢，就喂养他们，医治他们，引领他们啊，这些以色列迷失的羊，就好像一个好的牧人一样。耶稣甚至跟他们讲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你们舍命。所以耶稣就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啊，这个百姓呢喜欢听耶稣讲道，因为他讲的道呢活泼新鲜啊，而且带着权柄啊，不像这个祭司啊、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的教训。他甚至行了神迹啊，用五饼二鱼来喂饱广大的跟着他的广大的群众。所以不只是啊，不论是在属灵的粮食上面啊，在肉体的粮食上面啊，主耶稣都喂养他们啊。我们记得圣经在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啊。那段话说，天将晚的时候呢，门徒近前来说啊，这是野地，时间已经晚了，你就叫他们散去吧啊，叫他们自己去买吃的。可是耶稣说，不要，不用叫他们散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我记得 CCIC 的黄长老很喜欢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耶稣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能够喂养，我们必须能够让人得到饱足。最近的我有一个机会，在 Cupertino 有一对夫妇，这个先生是美国人啊，那太太是中国人，那他们结婚了，那可是结婚的生活并不美满，这个两个夫妻吵得非常的厉害啊，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哈，特别是这个岳母哈，这个啊太太的母亲啊，觉得啊很难处理。所以他就来找我说，你来吧，你来给他们吃吧。所以我就跟这对夫妇讲，我说好不好，你们过来，我每一个月啊，每一个礼拜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读圣经啊。没想到居然他们就答应了啊，所以我们就一起看马可福音。这我就一面带他们看马可福音，一面切切的向神祷告啊，说我们所能喂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只能喂养这个神的话。所以感谢主哈，在几个礼拜下来，这个岳母就跟我讲，这个先生哈本来脾气非常暴躁的，那他居然就改变过来了，他就有很显著的改变啊。所以神的话语还是我们拿来喂养的啊最好的东西。那我们每一个作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都必须学习这一点。我们要能够喂养，你们给他们吃，要能够使人得到饱足。耶稣在他们中间也医治了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舌结的、患血漏的、长大麻风的、被鬼附的。主耶稣把鬼从他们身上赶出去，那他也引领这些以色列人走光明的道路，他向他们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凡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凡是一个牧人所应该尽到的责任啊，不管是喂养，不管是医治，不管是引领啊，耶稣都非常完美的做到。所以百姓中就有人开始觉得哈，也许这个人就是那个受膏者啊，也许这个人就是先知预言将要来到他们中间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都晓得哈，百姓就夹道欢呼啊，把众树枝铺在地上，高声喊叫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啊！”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当祭司长、当文士、当长老们看到耶稣这样子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 realize 他们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地位跟他们的权柄啊，已经受到很大的这个一个很大的威胁啊。民心所归向的是耶稣，以色列的这些宗教领袖已经失去了百姓的尊重跟百姓的信任，这个是冲突的开始。 不但是这个样子啊，耶稣在律法的疑文跟经义上面常常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啊，比如说在守安息日啊，在爱你的邻舍啊，在休妻啊，在孝敬父母这些议题上面啊，耶稣都指出了啊这些领袖的一些弊病。那他们的弊病就是他们拘泥这些律法的条文啊，但是完全不顾神设立这些律法的心意。所以这些呢可能都是他们很难忍受的。那甚至呢百姓中间就有人想立耶稣做王来率领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啊，当然我们晓得耶稣是不会这样做，他讲得非常清楚，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啊，可是呢这个思想啊就带给这些人非常大的困扰。啊，他们觉得如果这样子做的话是无疑是自取灭亡。所以最后这个祭司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节啊，祭司长就说让一个人替百姓死吧啊，免得通国都会灭亡。所以当冲突达到这个饱和点的时候啊，祭司长跟文士跟长老他们就开始采取行动。而就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呢，耶稣的门徒犹大就跑来见祭司长，愿意以30块钱啊，30两银子的代价带领他的差役去捉拿耶稣。那祭司长很高兴啊，他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良机不可失啊，所以呢在克西马尼园啊逮捕耶稣的那一幕就水到渠成啊，就这么成就了。我们下面要思想一下哈，为什么犹大要出卖耶稣啊？这个问题呢，啊，很多人有兴趣，啊，甚至在最近哈，有人想为犹大平反。但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应该按照圣经的记载来作为根据。啊，犹大是从起初就不信耶稣的啊，这点非常重要哈。很多人喜欢问犹大有没有得救。那我们的答案很简单，犹大没有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从起初他是不信耶稣的，信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条件。他是不信耶稣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4节那个地方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犹大是不信耶稣的。啊，第二点，犹大是个贼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玛利亚用香膏摸主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啊，圣经有这么一段记载啊，说有一个门徒就是呢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啊，他说这个话并不是因为他挂念穷人啊，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也许犹大担心有一天他偷窃的事实会被当众揭穿出来，那他就非常的尴尬。也许呢他对耶稣感到很失望，他原先以为跟随耶稣会有一个很富贵的一个结局，可是现在确定耶稣讲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啊，他要被长老跟祭司长跟文士弃绝，而且要被杀，可是他3天以后要复活。所以犹大讲3天以后要复活，这不是无稽之谈吗？现在算了，应该是离开这个人的时候。所以呢犹大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原因我们都不晓得。可是当不信他不信耶稣啊，当恐惧啊，他害怕有一天他偷窃的事情会被揭发出来啊，当失望啊占据他的心的时候，占据他的思想的时候，这个魔鬼就进入他的心啊，就唆使他去做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决定啊，就是用30两银子的代价把耶稣出卖了啊。耶稣对犹大最后的评语是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这是他最后的结局。犹大跟同来的人约了一个暗号，说我跟谁亲嘴 谁就是他，你们就把他拿住，把他牢牢靠靠的带去。亲嘴是当时学生见到老师的时候的一个恭敬跟一个亲密的表示就像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看到老师会鞠躬说老师好犹太人看到拉比看到他们的老师会跟他亲嘴问安这是当时一个很亲密很恭敬的一个表示。可是犹大用这样子的一个表示来做出卖的一个记号，这就格外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邪恶格外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实在是魔鬼的作为。我们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犹大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是很不安的。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他吩咐这些祭司长的差役，你们要牢牢靠靠的把耶稣带去，千万不要节外生枝让耶稣逃跑，因为这个是他没有办法承担的，他心里是不安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一来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随即立刻马上就到耶稣的跟前说拉比，就跟他亲嘴。可能他急急忙忙的就想把这件该做的事，把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就赶快做了，就像英文常讲的 to get it over with， 就赶快把它做掉，那他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他是很急的，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是不安的可是我们晓得这个罪的后果是不能够逃避的犹大终究他要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可能会有人讲如果犹大要出卖耶稣的话，那耶稣为什么要拣选这个犹大做他的门徒，对不对？我们都常常会讨论这个问题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祷告了一整夜然后才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们不知道答案为什么耶稣会拣选他，可是我们很清楚一点，那这点呢，就是这个是天父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因为耶稣自己论到犹大的时候，我们刚刚念过这个经文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这里来所以耶稣拣选犹大也是天父的意思。也许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呢也许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救赎是无远弗届的就是说他的救赎是达到每一个地方的没有一个人不在他救赎的范围里面不管天父预先知道也好不管他预先看见也好没有人会被排除在他救恩的可能性以外我们注意这个耶稣早就知道犹大不信，耶稣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可是耶稣到最后的一刻在他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才指出来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耶稣给他很长很长的机会去悔改，可是犹大都没有这样做。好，我们看下一章的 slide。 那现在呢，我们就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个场景的另外一边，那这一边呢，就是耶稣还有他的十一个门徒他们刚刚走出客西马尼园耶稣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那这句话就像舞台剧的一个提示语就像一个 cue 那他正说话的时候呢，这个犹大就带着许多人就出现了。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有动作的就是彼得事实上马可福音只说一个旁边站着的人，可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指出这个人就是彼得那时候彼得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刚从这个睡梦中醒来，所以他迷糊中他还记得老师说过他说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那现在他看到一大群人带着火把带着刀带着棒要来捉拿耶稣，所以他一看他就心头火起 拔出刀来呢，就一刀向当先的那人砍过去。他心里想，你们要抓我的老师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先砍你一刀再说。结果呢，他就把那个人的耳朵就给削掉了。那个人叫做马勒古，就是他是大祭司的仆人。彼得很爱耶稣，彼得愿意为他牺牲一切。在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向耶稣讲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我就是同你受死，我也是甘心的。众人跌倒，我总不会跌倒。所以彼得爱主的心是很真切的。可是那时候呢，他爱主的心还是停留在一个感性的层面，一个血气的层面。他爱主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受到考验。等到他真的受到考验的时候，他就跌倒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姐妹的分享，那个姐妹就说，就神赐我很多，神赐我的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就向神祷告，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很爱你，你把你所赐给我的一切幸福美满全部拿去，你把它全部拿去，看我还爱不爱你。那我听到这个见证，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事实上呢，我非常的佩服这个姐妹，可是我心里也很震惊，也很震惊。我相信她爱主的心是非常真切的，可是我也相信她可能就像彼得一样，她那个爱主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受到考验。她还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还是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所以我就想，当我们爱主，当我们向主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我们的爱需要经过考验才知道，才会是清楚，这是我们真切的爱主。所以耶稣回过头来就对彼得讲说，你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要死在刀下，我父所给我的那个杯我岂能够不喝呢？所以耶稣就摸这个马勒古的耳朵，就把他医好了。在众人都还没有留意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治好了。他这样做也很重要，因为他免去了这个彼得也被逮捕的那个灾难。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在面临这个危难的时刻，主耶稣基督还是保护他的门徒。然后耶稣就对这个前来捉拿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这句话在英文的 NIV 圣经，这个新国际版的圣经是这么翻的，是难道我在领头叛乱吗？你们竟然带着刀棒出来拿我。所以耶稣的意思很明显，你们这样子做是不合法的，我没有犯任何的罪，你们竟然逮捕我，像一个叛乱的人一样，所以你们这样做是不合法的。然后耶稣就接着跟他们讲，他说我天天在教训人，同你们一起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可是这个事成就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意思就是，如果祭司长，如果文士，如果长老觉得我所说的违反了神的律法，那你们大可在圣殿，我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你可以来跟我辩论，对不对？圣殿是辩论律法最好的一个地方，甚至你们可以在圣殿把我带走，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子做，你们是半夜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带了许多人来捉我，所以你们这样子做呢，也是不正大光明的，你们所做的是不合法的，你们做的是不光明正大的。可是我不抗拒你们的逮捕，因为这个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就要成就先知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处理这个危机的局面是非常得体的，他是处理的非常得当的，他一语道破这个犹太宗教领袖们非法而且非常懦弱的这个行为，可是他却顺服神的旨意。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这些门徒，门徒的表现呢就差得很远了。 用现在的话来讲，门徒的表现就很不靠谱。因为圣经上说，门徒都离开他，都逃跑了。当然我们晓得这个门徒的恐惧是不难理解的。三更半夜深夜的逮捕，本来就有一种震慑人心的一种力量。那何况是一大群人带着刀棒，而且火把通明的把他们围住。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门徒的表现跟耶稣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门徒跟耶稣会差得那么远？那这个原因呢，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三次非常恳切地向神祈求说，如果可行就把这个杯拿去，因为我不要承担这个杯，你把这个杯拿去，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可是耶稣经过这三次非常恳切的祷告以后呢，他就完全明了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可以泰然处之，所以他就可以很泰然的处理他目前的这个危机。反之看这些门徒在园子里都睡着了。对，虽然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睁开这个非常疲惫的眼睛。结果他们就真的进入了魔鬼的迷惑他们就在群众、在刀棒、在火把所造成的这个氛围之下呢，他们就害怕就逃跑了。我们晓得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人生的挑战当我们觉得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盼望我们可以记住这个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的那个场景来提醒我们，祷告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是这样子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觉得耶稣对门徒的软弱会感到非常失望？你们觉得他会不会觉得很失望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呢，耶稣这个时刻他的心情不是失望他最关心的是他门徒的安全他曾经为他的门徒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他为门徒祷告说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知道这个神要击打牧羊人，然后羊就分散了，所以现在不是这个门徒为他殉道的时候，所以他们能够安全的逃走对他也是一个安慰。这段经文的最后作者这个意外的记载了一个少年人的故事一个少年人的一个插段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是51节到52节。那我们读起来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没头没尾的，而且为什么这个少年人在那个时候会光着身子就身上就披着一块麻布呢？在 NIV 的翻译呢就稍微比较容易了解在 NIV 的翻译是有一个少年人只穿着一件麻布的外衣跟随耶稣，所以他是身上披着一块麻布的意思，就是他只穿着一个麻布的外衣。那圣经注释上是这么解释的那个人呢，很可能是当晚才晓得这个祭司长要捉拿耶稣的这个消息，所以他听到以后呢，就匆匆忙忙的赶来要找耶稣跟要找耶稣的门徒，可能为了要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小心，这个有人要来捉拿你们那时候呢，他已经要睡觉了他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了，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匆忙的临时就抓了一件衣服披上，然后就夺门而出。那通常这个当时犹太人的外衣都是羊毛织的都是羊毛做的只有这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才会去穿一个细麻布的外衣。 所以这个少年人是谁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哈，他就是本书的作者啊，他就是马可啊。很多的解经书上也是这么说啊，虽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啊，因为圣经没有讲明他到底是谁啊，可是呢，却是一个很合理的猜测。如果这个人不是作者自己的话呢，那他加进这段短短的经文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晓得马可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会穿一个细麻布的外衣。有很多的圣经学者相信耶稣跟他的门徒那天晚上吃逾越节宴席的那个楼房就是马可的家，所以他会知道这个门徒跟耶稣往橄榄山去了，所以他可以追得上，因为他知道耶稣在哪里。这个作者加入这段小小的故事，他可能有两个用意，他可能要我们明白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捉拿耶稣的这个整个的记载是他亲眼目睹的，因为那个晚上他就在那个地方。那第二个用意呢，他叫我们知道，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曾经有一次非常尴尬的一个经验，对不对？你赤身露体的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的逃跑啊，可是他这个经历呢却是他一生所难忘的。好，我们看最后一张 slide。 所以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主耶稣被逮捕的经过虽然很短可是却是一幕充满张力的，一个像戏剧一样是非常能够震撼人心的它是一个视窗这个故事呢，像一个视窗，让我们可以窥探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来龙去脉为什么耶稣终究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看到一个爱恨交织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人性里面最深处的那个情绪好像嫉妒好像背叛，好像恐惧，好像失望都在这个故事里面显露出来。那在这些情绪在这些最深处的情绪的驱使下面，人的互动就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晓得神没有拣选犹大来出卖耶稣，也不是为了这个缘故使他成为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一位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来为犹大平反。神也没有选择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们来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我们知道神既然定了义，要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舍命来做我们罪的赎价，那事情呢就会这样子的成就。这是一个奥秘，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耶稣他顺服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个救恩我们今天才会像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的，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一段经文不但是一个视窗它也是一个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我们可以看到自己不是吗我们都曾经像门徒一样的软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都会知道自己的软弱有一次在一个同学会的当中我的大学同学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嘲笑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敢站起来，我不敢站起来对他们讲说 Hey, stop it 不要，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敢这样做，这是我的软弱。我们也会看到有时候我们会像彼得一样我们热心爱主可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热心还是停留在这个血气的层面。我们会向主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舍弃一切。可是当试炼来临，当我们真正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或者是我们的侍奉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心灰意冷，我们就冷淡退后。我记得在以前 我们的教会啊，不在这个地方哈，在别的地方。啊，这一次的宣道年会里面，这个讲员呼召啊，有没有人愿意啊全身奉献啊出来当宣教士为主摆上？就有三位弟兄很勇敢的站起来啊，就在众人面前啊站起来，说我愿意献身在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不晓得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可是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还是一样的在他们的职场上面打拼，他们还是没有跨出这个宣教，到宣教去献身的第一步。有时候我们的血气之勇并不能够成就这个神的大事。以前在圣何塞的教会有一个的青年团契的他的主席，青年团契的主席很热心服侍主可是呢他就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热心，那没有人跟他同工所以他就做得很 frustrated。 那结果他的这个团契这个到任，他的主席到任以后他不但不来这个团契服侍，他连教会都不来他就整个的离开教会。所以靠我们的血气之勇是没有功效的，我们的爱主的心需要经过试炼才能够变成精进。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次像马可一样的经历，一次非常尴尬的经历，赤身露体的在众人面前逃跑。我相信这个经历呢是他永远忘不了的这个经历呢在他一生中不断的催促他往前走不断的催促他要忠心的服侍主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因为这个非常 embarrassing 非常尴尬的这个经历呢就一直在催逼他。我们晓得马可后来就成了这个第一世纪，在第一世纪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徒他追随巴拿巴，他追随保罗，追随彼得很热心的服侍主。最近有机会到威尼斯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去旅行参加一个旅行团一起去。那就听到当地的导游讲威尼斯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场他们叫马可广场St. Mark's Square, 还有马可广场。就听说马可的遗体就是葬在这个广场下面，在广场的一个教堂的下面。所以一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极力都还纪念马可因为这个非常 embarrassing 的这个经历一直在催逼他。可能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经历这么一个经历让我们赤裸裸的看到自己就是毫无保留毫无遮盖的看到我们自己那个属灵的光景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也会像马可一样这个样子的经历呢会一直的来催促我们一直来催逼我们你要靠主你要靠主你要靠主努力走前面的道路。刚才我们讲过这个现今的时代也是有很多人要把耶稣从我们生活的环境中除去可能这些人也是像祭司祭司长像文士像长老一样也是这个国家的领袖这些人要把这个耶稣除掉我们看到魔鬼的权势比以前更加的猖狂我们也看到人的内心还是充满着各样的黑暗所以但愿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的角色刚刚我们想到这个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幕 那一幕那个情景好像一句戏一样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的角色也像一句戏一样我们要认清我们在这一句戏里面我们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应该最后我们应该牢记这个主耶稣讲的一句话这句话一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13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 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主耶稣被逮捕的经过，主啊，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的救主曾经为我们的罪付上多么大的代价，主啊，你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在这个被掳的，在主耶稣被逮捕的这一幕情景当中，主啊，每一个人有他们的角色。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主啊，你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引领我们，主啊，知道我们要为主而活，知道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